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的问题是，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你有转捩感吗？有突然的转变吗？这个问题是很多弟兄姊妹和很多的慕道朋友一再问我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过去都非常的是非常固执的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一直是不愿意信耶稣。所以他们就当你做一个无神论者，你怎么样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那你这个中间是不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转折让你信了耶稣呢？很多人问了我这个问题，那么我也不一再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要把这个问题再公开的给弟兄姊妹给朋友们说一下。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我还回答说我没有，我就是在不断的问问题，当我的疑问被一个一个的解开以后，我就很自然的逐渐的我就从不信到了信啊，开始我这么回答。但是后来我整个在反思我的这个信仰的过程的时候，我会发现好像还是应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寻求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态度的选择。1991年，也就是说30年前，当时呢我在俄亥俄大学工作。在那边呢就有一个香港的姊妹叫 Leo。他就来邀请我们家师母去参加这个俄亥俄大学的查经班，因为当时啊我们的女儿还小，是师母就在家里带女儿，没有上班。但是因为当时我们都不信，所以呢第一个礼拜五来邀请的时候师母就拒绝了，说有事儿。最后呢没想到呢第二个礼拜礼拜五又来邀请，师母还是说有事儿。第三个礼拜我又来邀请，师母还是说有事儿。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说事不过三啊，人家已经连续邀请三次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姊妹还没有放弃，她又问了一句，她说那么我第四个礼拜我再给你打一次电话行不行呢？师母也就觉得本来人家好心的邀请都已经推迟了三次了，也不好意思再说不行，说好吧。就这样第四个礼拜五Leo又打电话来，这时候师母就实在就不好意思再推了。结果呢就说我可以去，但是我们的家里车被先生开走，开到实验室去了。就没想到呢Leo马上就说这没问题，我开车来接你。所以呢就把师母接到查经班，那是师母第一次参加查经班。没有想到不去，就一去就被当时的一首歌叫做耶稣恩友所吸引住了。从此以后师母就每个礼拜五都参加查经班，福音也就进到我们的家里了。那么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克利夫兰的这个西方储备大学，在那边工作。所以每个礼拜五呢师母就带着孩子去，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就去查经班。刚好这个教堂的位置呢是在我们住家和我工作的学校中间，所以呢我每个礼拜五我们吃完饭以后我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教堂门口，他们进去参加查经班，我就再开车去实验室工作。那么十点钟左右估计他们的聚会结束了，我就再开车到教堂门口去等他们，然后把他们一起接回家。很长一段好几个月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有时候呢也是不巧，因为有时候在外边等着，他们一直没有出来，可能他们因为临时有别的事情，可能或者查经耽误时间长了一点，我一直不太放心就进去。那往往这个时候进去就非常的尴尬，因为当时的这个教堂的这个查经班啊，就在一个借的美国人的一个这个 fellowship hall 里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屋子，没有间隔的，就是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就是一个组，分了好几个组。所以我一进去大家都回头看我，当时我就很进退两难。为什么？都十点钟了才来一个人，你说这个人在干什么呀？所以有头出去也觉得不礼貌啊，有时候没办法就只好坐下来听听嘛。不听还好，一听就觉得更不对劲。经常看见基督徒拿着圣经这个向上帝忏悔，说主啊，我这个又做错事了，我对不起你。我一下就想起文化革命那个时候对着毛主席这个像啊，拿着这红宝书去这个斗私批修，很逗，私心一闪念，哇，一想到怎么又回到文化革命了，所以心里就特别的不舒服。就有一次又是用这样一个情况，我又进去了，没办法又坐下来了。刚好没有想到呢，当时坐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个查木导班，因为他们分到不同的组了，我刚好坐到木导班。那天记得很清楚，他们查的圣经呢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耶稣对他说什么？说你如果信，凡事都能，你信吗？这个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啊，当时这段经文就引起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的共鸣，他们都说我们也信，但是都是小信，遇见一点难处，遇见问题我们就动摇了。平常我坐在那个地方都不是说话，就听他们说。那天好像有一种催逼让我要说几句话，结果说我也来说两句吧。我说我也不敢说冥冥之中就没有一位神，但是一位神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啊，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啊，我是这个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是现在在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哇，一大堆的这个冠词冠下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听过，我怎么会相信你们这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上帝吗？我越说越起劲，大概说了十几分钟。我说完以后，一个比我年长一些的中年人刚好在那个组，他就非常谦卑的温和的对我说，他说冯先生啊，实际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当初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也遇见过，如果你真想寻求真理，你就来查经班来学习圣经。所以他的态度和我的态度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是趾高气扬啊，慷慨激昂的陈词，但是对方呢很谦卑。当然我也不认识他是谁，我就问，我说他是谁啊？那说是你不认识啊，这是我们查经班的负责人啊。我说他是干什么的？我说你不认识啊，都在你们医学院呢、啊，他就是这个医学院的副教授。哇，当时我一听，这脸哪红的呀，连脖子都红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博士后，人家已经是副教授了，博士后到副教授还差好几节了，我就是一个博士后跟那耀武扬威啊，夸夸其谈，人家一个副教授那么谦卑，哇，当时我觉得真是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上有个缝我就钻进去了。最后因为他说了，他说你要寻求真理，你就来读圣，一起学圣经吧。所以就是他这句话让我从此以后，我就礼拜五就跟着太太一起去查经班，一起学圣经。不去查经还好，一去查经就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就怕查经开始的时候，带领查经说，请大家现在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几章几节， 哇，一听铁砂牛那一下前书，这是什么书啊？根本不知道，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也不知道。问别人嘛，又不好意思，说你都是博士了，你还不知道铁砂牛那一下前书在哪儿吗？不问还真找不到，这么厚一本，来回翻翻的就急出一身汗。这是往往都有弟兄姊妹过来很小心地跟我说第几页第几页翻到以后我才松一口气，下次再查经又害怕了，也不知道该查什么经了。这件事情就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们不说我们对事情要有科学的态度吗？什么是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我连圣经的没有读过一遍，连圣经的目录都不知道，我就断然圣经是天方夜谭，是神话。这是什么态度？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骄傲的态度，自以为是的态度。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更加谦卑下来，努力的学习，努力听教会的讲道。实际那时候我也觉得是圣灵在开启我，每天晚上读很多属灵的书籍，都不愿意放手。实际从那时候开始，当我真正的参加查经班，到最后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也不过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从我的经历，我们就看到谦卑了就容易被圣灵开启。后来我信主以后还读到哥林多前书1章21节的一节经文，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不是觉得啊，这个圣经很愚昧吗？天方夜谭吗？啊，童话吗？上帝就把这些你认为是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我们每后来读到这段经文，就是心里感到非常的震撼，还非常害怕。所以我们常常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过去的无神论，我们过去的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以结论被接受下来的，没有谈证据，没有谈为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周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同事，也是跟我们有同样背景的人都信了耶稣基督，那我们不妨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要会相信呢？所以有比较才有鉴别，当我们把无神论和有神论两边都做了了解以后，我们再决定究竟哪个有更有道理。如果我们通过了解以后我们还是觉得无神论有道理，那就继续坚持无神论。如果了解以后觉得有神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基督教信仰的道理更有道理，那我们就转变过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以我作为一个借鉴，不要再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拒绝去了解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会失去得到永生的机会。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